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了阻止啊，就是在这个 property 物业啊，通过这个继承的时候重新估值会造成巨大的财务负担。加州呢有一个非盈利组织啊，叫做 Howard Jarvis Taxpayer Association， 还有很多热心的义工们，他们再一次发起了联署公投的征签啊，想要推翻这个19号提案。那么这个加州选民啊，其实已经不止一次试图推翻这个19号提案了，到底这个提案背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让选民如此担忧？如果您也关心想要参与的话又该怎么办呢？最近啊，相关的义工已经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征签了啊。那么丁月呢早些时候是采访了其中一位啊，非常活跃的华人义工，叫做桂红芳女士 Alice。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啊，请 Alice 首先介绍一下这一次推翻废除19号提案的公投啊，有哪一些新的进展？
废除19号提案最新的进展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请愿签名表格，要请民众来签名。这个 petition 主要就是要废除19号提案中继承房屋的房产税的暴增的那部分。
那我们知道关于要废除这个加州19号提案啊，选民们已经做了不止一次的尝试了，包括去年也曾经试图签名把它放到公投上面啊。那么在您看来或者据您了解啊，为什么这个19号提案让这么多选民如此担忧，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19号提案对加州人会有极大的负面影响。最主要的是在2020年通过以后，也就是2021年初实施以后呢，到现在两年多，因为继承屋只要父母过世以后，儿孙继承的房子全部都要以市价重新估价来作为房产税 property tax 的 basis 的基准，那么房产税就会暴增。在暴增的情况下呢，会有很多人负担不起，就必须卖房子或者增加房租，或者甚至搬离加州。那么不管是年轻人、老年人、低薪的中产阶级，拥有房子的人或者租客，还有商业业主都会受到影响。那这接下来的大概十几二十年，我们就会很快的看到骨牌效应的话，那么而这些房子如果卖出以后呢，只有更多的开发商会把它拆掉改建成多层的楼房，那加州的样貌会整个改变，而且 会推高生活成本，很多人要搬走也不见得很容易搬走，尤其是老年的人还曾经在照顾他们更老的父母90多岁那些人，还有就是残障的人，甚至中产阶级本来是靠一点点出租金来贴补家用，很大的一个 generation 都会被 wipe out， 而只有更多的大的 development companies 才能够负担这么昂贵每一年的房产税。那我可以给一个例子，也就是如果父母1990年买进了一栋10万块钱的房子，那多年来呢，因为我们在13号法案 Proposition 13的保护限制下呢，房产税每一年最多只能增加 2%， 所以父母在世的时候也许一年只缴大约2000元的房产税，可是父母一旦过世，假设 这个房子现在市价是150万，那加州的房产税就是 2%，那父母走了以后，儿孙接手，房子重新估价，房产税每一年就会增加到3万元一年，也就是一下子涨了15倍。我刚才有提过，就是19号提案也会影响到家庭的商业，例如说家庭的餐厅经营的餐厅、旅馆、幼儿园等等哦。 父母过世后下一代接收呢？物业重新估价，那每年这个大笔的房产税，万一生意无法维持下去，就只好关门卖掉。那这类物业呢，大概也只有开发商或投资家才买得起。
听了您刚刚所介绍的啊，您认为加州十九号提案可能会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想可能确实会让一些屋主朋友啊感觉到担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当年啊还有那么多人支持这个十九号提案，让它通过了呢？
当初2020年选举的标题有相当的误导了选民，因为那个标题完全没有提到继承屋重新估价这部分。那个标题如果您有机会再回去看，听众们可以发觉到标题是只有提到对长者、残障人士、自然灾祸、山火受害者的一些保护，但是标题里完全没有提到继承屋，所以我觉得对加州的选民是相当不公平的。那这次请愿签名 petition 呢，就是要将这个推上2024年大选的选票，给我们加州人再有一次机会，在清楚的标题下重新来投票，我觉得这样才是公平的。
确实，作为选民，作为公众，我们有权利并且必须要应该知道一个法案它全面的内容和所有的影响哈，来帮助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那么这一次征集签名如果能够按时完成成功的话，确实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啊。那么去年啊，加州很多义工尝试推翻废除这个十九号提案的征签运动呢，由于时间紧促并没有按时完成啊。但是谈到今年这一次啊， Alice 呢是表现得比较有信心啊，因为他觉得经过了一年啊，对于公众的这种宣传和教育，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而且今年的这个表格呢可以在网上下载自行打印啊，这也便利了不少。但是呢他也仍然提醒说啊，还有很多应该知道的人不了解相关的情况。
对，我们的信心比较大，但是因为这一两个星期我们开始了签名运动，还有过去这一年多我们也有尽量找机会和我们周围的人提到这个十九号提案的时候，我们仍然发觉很多很多的人不知道这个十九号提案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大家来帮助我们加州的人做广泛的宣传，一传十，十传百，而且也热烈参加我们的签名运动。
那如果想要参与的朋友该怎么样去参加呢？有哪些方式？
现在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就是可以到 forcalifornians.com 去下载请愿表格，这个网站是我们的义工网站 forcalifornians.com forcalifornians.com。 下载了以后呢，民众还是要打印，把表格打印到一页纸上，那背面空白着，然后要仔细按照说明来填写，签名了以后把表格寄回，在最下端有一个地址，就以 postal mail 寄回来。第二个方式呢是到我们的签名桌，但是因为我们的义工很有限，所以签名桌我们尽量会安排在南加北加，那地点呢也在我们的义工网站 forcalifornians.com 可以找到，或者可以请您发电邮到我们义工的 email 是 fixprop19@gmail.com fixprop19@gmail.com。
好，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哈，您也对这个十九号提案带来的影响有所担忧的话呢，就可以通过以上两种方式啊，来采取行动。那最后我想问一下 Alice 啊，您作为一个社区的义工，我看到您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心力哈，在为了废除十九号提案再去努力哈。您能不能再说一下您的感受啊，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十九号提案 在做这些事情的这个过程当中，给您带来的一些影响和变化呢？
我想要这么做，因为像我们义工团体中有许多许多听了让人非常难过的故事，就是他们亲身很担心，万一自己年迈的父母，99岁的父母过世了，随时，而他只有在一点点担保的涉案金，他绝对是住不起，在北加的房子。他要搬家，离开他的亲人，离开他的医疗设备所熟悉的环境，甚至自己的教会等等，这个都是很让人难过的。还有残障人士，我们也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故事。那么还有我自己的家庭呢，亲人中的下一代有许多也不是高薪，在湾区也不见得买得起房子。那我们华人在美国打拼非常不容易，很多都是省吃俭用，我自己也辛辛苦苦一辈子，那么大家都攒了一点点家产在传统上，我们总是希望传给下一代，那下一代也都是在加州出生成长，也希望能够长久留在加州，所以我才会花这么多时间，我很希望把这个很不合理的法案废除，那么，对加州许许多多的人都会有很大的利益。
非常谢谢 Alice 啊，您为此做出的一些努力，那也谢谢您今天的分享。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是的，我可以补充一点点注意事项，就是表格呢，要打裂在纸张一面，反面一定要留空白，只能用黑色、蓝色来笔来填写，必须手填，不能够用电脑填。也不能用线上交回表格。那很重要的，每张表格上面的2位签名的人必须在同一个县的选民。所以，如果两个人不同县，就用两张表格。最主要的要把 county 跟下面 declaration of circulator 一定要填满，否则的话，这张表格就等于作废，那就非常可惜了。
好，那也请在填写表格的朋友啊，注意这个 Alice 所提醒的一些事项。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Alice 您做客我们节目哈，跟我们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丁月小姐。Also，希望大家热烈来响应我们的签名运动。